藏庙下进长老，各位法师，台湾灵岩山寺台南分会护法会会长、副会长陈顾问，以及各位菩萨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晚上特别邀请到从美国应新竹福远佛学院邀请回国讲学的上庙下进长老到我们台南地区来对我们开示指出佛二这样一个特殊的因缘，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台南地区的莲友非常有福报今天晚上能在这里跟长老见面，听长老的开示。长老早年18岁就出家，今年已经出家50年，也40年来一直在全世界弘法，在美国也有创办男众佛学院以及女众佛学院在佛教界受到非常高的这个尊重，尤其在佛教学士界也受到相当高的尊重。长老他对佛法的深入研究非常受到尊重与肯定，他个人的修持也非常的深入用心，所以在佛教界都非常受到尊重。他每年都有一两次的机会被邀请回国讲学，今年这一次是第二次应新竹福远佛学院的邀请回国讲学，以及大甲永光寺的邀请回国主持佛禅期，特别播出两天宝贵的时间来到我们普愿佛堂来主持佛二。我们在这两天的佛二期间，是可以我们用全部的恭敬心以及精进心来念佛，同时还可以有因缘亲近老和尚，听老和尚的开示因为我的口才不太好，介绍得很不理想，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老和尚的开示请大家鼓掌。阿弥陀佛。
我刚才听到翁居士的介绍，我心里也很欢喜，但是我感觉到惭愧。我出家虽然是很久了因为我很笨我在佛法里面一无所成，不像翁居士说的那么美的这样子。但是我们佛教徒常常的有机会或者是念佛，或者是坐禅，不合掌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我们相信了佛法，我们也愿意学习佛法，也愿意啊精进的用功。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啊，是创造新生命的开始。我们要不相信佛法，我们不学习佛法，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我们要是肯去阅读经论呢，从经论上佛菩萨的开示中啊，我们才知道人生是苦啊。我们不满意这个苦恼的生命，我们愿意遵循佛陀的教导啊，重新创造一个满意的生命。我们现在集会念佛也好啊，坐禅也好，读经也好，拜佛也好，都是做这件事的。但是啊，也有的人呢，他不参加集会，不参加集会，他自己都在一处用功，这也是我也同，这也很好，也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但参加在大众的集会用功，在我们初开始用功的人来说，非常的需要。这个用功这件事，不管你是念佛也好啊，你自己坐禅也好，大家在一起呀，他无形中有一种力量啊，使令你不敢懈怠。要是你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地方用功呢，如果你是出发心的人，你可能有的时候精进，有时候懈怠，因为不感觉到谁知道，是你自己知道嘛，自己可以自由的哈。要在大众里呀，你不可以随便的，无形中有一种力量啊，使令你这个心就是要努力，好，要摄心不乱的。这个所以照理说呢，就是已经在佛法里边修学程度高了的人，他可以自己用功，他自己用功可以。我们初开始的人不可以，还是在大众里比较好。这个我刚才这一段话的意思，也就是我现在想要讲的一个大意啊。这个我们用功修学佛法，是受到我们对于佛法的认识的程度的影响，也就是学习了佛法以后，从佛法中得到的智慧啊，对于人的生命的认识的程度的影响。如果你认识的很深刻，你用功也就会深刻一点。如果你认识的不够程度，那就有的时候可能用功，有的时候就不用功了，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简单的说这个苦这件事，人生是苦这件事。这个在苦这件苦恼，感觉到苦恼这件事， 我们如果是把心静下来，深入的思维，就会发觉这里边的原因，为什么会苦。本来我们小孩子可能不懂事，那么到学校读书啊，然后到社会做事啊，年纪渐渐大了啊，知识成熟了啊，应该明白多少的，但是还不一定，也还不一定啊。那么呢，我们从佛经上、佛陀的开示上呢，那就容易明白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对于这个比丘已经啊出了家，在寺庙里边呢、随佛修学圣道的人，或者比丘或者比丘尼啊，佛对他开示，佛就说，佛问他，说是这个远远的这个树林里边呢，这个树被人砍掉了，偷走了，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我心里没有感觉，那个树离我很远，那也不是我的啊。他把那个树砍走了，偷走了，我心里面没有什么事。所以说，如果这个贼要来了，把你的衣服偷走了，把你的衣服偷走了，你日常啊托钵子用饭这个钵偷走了，你心里怎么样？说那我心里不舒服，我心里都不舒服。那么这两件事，你想一想，为什么那个人呢？偷走了多少树？你心里没有事，偷走了你的衣服，你日常用的钵，为什么心里会不舒服呢？这比丘不能回答，然后佛回答：因为呀，你对这个衣服有执着，有爱着，你对那个树，那个树是很远的一个山上的树，它也不是你的，如果是你的树，也可能有问题啊。不是你的树，所以也没有事，你对他没有爱着心，所以你心里面不感觉到苦。佛这样开示这个比丘，这件事开示的非常的深刻，虽然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但是意义非常深刻。我们用佛的这样的开示来反省我们自己，只要是你没得圣道，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出家不出家。我们日常生活，比如说是这个到这个殡仪馆呢，我们看见一个大城市里面那个殡仪馆，天天有人死掉了，但是那个人我也不认识，我心里没什么。要是我的父亲呢，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的亲爱的人要死，这可不行，这心里痛。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是有爱着的，那心里就你就痛，你要是一变动了，不如你意就是痛苦，与你完全没有关系，你心里面不执着的就没有这件事，心里面没有痛苦。那么我们呢，这个我们学习了佛法，我们对于苦恼的事情呢，苦恼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实在来想一想，我们也不感觉满意，我们自己也反省自己，我对于我的生命，我的这个身体满意不满意？每一个人自己想一想。我感觉可能很少的人说我对我的身体满意，我看这样的人不多，多数对于自己都不满意。但是你不满意，你能气死他吗？ 不能弃舍的，你不能弃舍。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呢，既然对于自己的生命不满意，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的舍生相位触法，令你满意的地方 也不多，也有的满意啊。比如书法家，他天天练字，练到多久了以后，哦，他那个字达到一个高水平的，他心里欢喜，这个字写得好，自己心里欢喜，画一张画画得满意，心里欢喜。但是也有败笔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啊。这是说成功了的人呢，没成功的人呢，自己看自己的字，一百个字都不及格。看书法家的字就是写得好，这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日常生活的事情啊，多数都是不满意的。我们一般人呢，对于自己所有遭遇到的事情，多数是不满意。我们看见的那个成功的人，他们呢所遭遇到的事情，他们也不会感觉完全满意，也是苦啊。所以人生是苦，忧苦是多啊，安乐是少。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不满意。我们从这个，我们要不接触佛法的时候啊，我们无可奈何，就是这样子过去了哈。要是我们学习佛法呢，哦，佛陀说重新创造你的生命，你创造一个满意的生命，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心里也快乐哈，我有希望，我可以有更好的生命，这是佛陀的大慈悲大智慧境界。这是这个我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哈。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来了的时候要自杀。我其实杀了以后，我要是死掉了以后就不苦了，就把这个痛的苦就分离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情。这个苦啊，我们刚才说了，苦的原因是你心里面执着啊，你才苦的呀。你要想离苦，就是心里不执着，才能不苦。所以阿罗汉呢，翻在中国话翻个无着，阿罗汉他不苦，他不苦了，他就是不执着了啊。我们这多数很多人呢，我们都读《金刚经》啊，读《金刚经》啊，《金刚经》上有一段，割离王割截身体的时候。何月尔时，无恶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要我在那个时候有恶相、人相、寿者相的，应成嗔恨。我们用个白话来讲，就是因为你要不执着啊，这个人用刀割截你的身体，你不感觉痛苦。你要是执着的时候，执着这个身体的时候，用针扎一下你都受不了。所以着无着，就是苦和不苦的关键就在这里。但是这个我们读《金刚经》也好啊，读《大般若经》也好，读这个《宝积经》、读《华严经》、读《法华经》啊，其实里边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要想解脱一切苦，就需要学习这个无着，就可以，就你学习这无着就成功了。苦即不苦，在苦里面心里也不苦，但不在苦里面更是不苦。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中国的佛教是怎么情形的？我们中国佛教现在是，就是啊，不是学习那个无着的那个法门，我们是学的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到阿弥陀佛的时候，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但诸乐实在那是那么回事，这个我们不要误会啊。到了阿弥陀佛国，因为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怨恨庄严，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的怨恨庄严。明白点说，就是阿弥陀佛和诸上善人的共同的清净的业力创造的极乐世界。因为那个是清净的功德的业力创造的，所以但受诸乐，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愿意自由， 我愿意贪就贪，我愿意嗔就嗔，我愿意杀就杀，愿意道就道，杀道淫妄，天天都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共同的业力创造这个世界，那就非苦恼不可，非苦恼不可。那么所以我们要是啊，我们不学习这无着的法门的时候呢，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在和这个学习无着法门，这句话明白点说，学习般若法门呢就是无着的法门。我们念阿弥陀佛和那有点差别，就是到阿弥陀佛国的时候，跟阿弥陀佛为我们说般若法门呢，也还是学习无着法门。我们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个下品下生吧，他生到阿弥陀佛国去以后，十劫就莲花开了，开了这观世音菩萨为他说诸法实相的法门来灭他的罪。所以从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上看见呢两件事，一个是待业往生这件事，因为你到了阿弥陀佛国，你阿弥观世音菩萨为你说这个般若法门实相法门灭罪，逐渐就是罪带到阿弥陀佛国去了，是这个待业往生啊，这是一件事。第二个呢，在阿弥陀佛国的时候啊，是要学习般若法门来灭罪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学般若法门呢？要到阿弥陀佛国去学般若法门呢？在这里学习般若法门难，学习般若法门不容易，学习般若法门很难。到了阿弥陀佛国学习般若法门容易，因为我们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对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有信心，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是圣人，他们有广大的智慧、神通、道理，能随机说法，我们听起来呀顺耳，欢喜听。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们身体不同了，我们在这里呀，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臭皮囊啊，有很多的障碍。到了阿弥陀佛国莲花化生的时候啊，无障碍，那个身体特别的清净啊。你不用到阿弥陀佛国，你不用还没有修行呢，已经有五种神通的，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虚名通。但漏尽通不可以，漏尽通你一定要修行才可以。这个千五通就是阿弥陀佛国那个身、那个那个身体啊，当然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的呀、愿力，加上你呀、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啊，修这个信愿行，念阿弥陀佛做啊，我们供养三宝啊，做种种功德。大了阿弥陀佛国这个莲花化身，酝酿出这个身体，和现在我们在娑婆世界身体完全不同了。那个身体呀、是修能顺于修道，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头疼，有时候肚子疼，你想要修行啊，不能修行，要去看医生。你不看医生啊，你想静坐一会儿也不可以，你想拜佛也不可以。这个身体呀、不是完全能听你招呼的，所以我们知道这身体是我，有的时候你是我，但是不行，你不听你招呼，你不自在的。我们能够这样子，刚才我说哈，我刚才说哈，你要不执着就没有苦，你要执着，这苦就从这里开始了，很简单。但是你想要那要我心里不执着，可是不行，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办得到的。我们读这个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就是这么意思，就是不知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不知着了啊。说度一切苦厄，这一切苦的境界都超过去了，这苦的境界不能苦恼你，那是圣人的境界了啊。我们凡夫就是办不到，非要执着不可。我们要是从这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不能学习这个无着的般若法门呢，我们如果不再念佛的话，就是没有希望度一切苦厄了，就是没有希望了。这件事啊，我们要是心平静下来呀、平静下来来考观察这件事的话，那你应该想一想，你应该想一想哈，这件事非常的平等， 非常的平等哈。不管是你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是小孩，你是大人，你是有学问，你是没有学问，你有权利，你是没有权利，你是一般的职员，你是董事长也好，都是一样的。你有执着，你就有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是对这个苦啊，我们想要卸脱这个苦，我们想要得到一个不苦恼的生命啊，释迦牟尼佛这样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我们愿意这样做，那你就要精进的，或者是啊学禅也可以哈，或者是精进的念佛也可以。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件事啊，我们也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提出哈，为什么呢？要念佛能够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呢？其实说起来也是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是怎么说呢？只要你能愿意往生，就能往生。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有一天那个老师来呀，考试这一天呢，他告诉你要多少分，我就给你多少分；你要100分，我给你100分；你要60分，我就给你60分。我当时心里想，那我要100分，你就给我100分。后来才明白呀、啊，你要多少分？怎么你要多少分？就表示你答复那个卷子，你完全答复，完全都答复的没有错误，那就表示你要100分。是这么叫着要100分，不是说不管你答复的好不好，我要100分，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明白一点说，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愿意往生阿弥陀佛国。我们可以问，怎么样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呢？就是你愿意往生就能往生，也很简单。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临命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阿弥陀经说的很清楚，心不颠倒。心不颠倒，心不颠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必讲得很高啊，就是我这个时候心里很明明了了的，我愿意往生阿弥陀佛国。我这个时候啊，心里呢还能坐得住念阿弥陀佛，一方面念阿弥陀佛，一方面愿生阿弥陀佛国，就能往生。这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要这样说，那好，我不要念佛，我就临命终的时候念佛，我愿生就可以。不可以，你平常要不念呢，你到那时候念不来的，你念不来。因为临命终的时候啊，可能是有病痛，可能有病痛，这个痛啊苦恼你，使令你心里乱，不念不来，你念不来，这是一个困难。第二个，临命终的时候啊，你同你的财富要分开了，你心里欢喜吧？心里很能苦恼，和亲爱的人要离开了啊，这心里面还愿意念佛吗？所以心里面多数的人要颠倒啊，糊涂了啊，不愿意念佛了啊。所以我们说，你愿意念佛，你愿意往生就能往生啊。到那时候你不愿意，你那时候你不愿意了、啊、不要说那个时候，就是生存的时候啊，有一个因缘。我曾经问过一个女居士，我说那你的女儿啊，学校毕业了，社会做事，或者是认识一个男朋友结婚了，离你几千里以外要走了，你心里感觉什么？我心里感觉难过。这个女居士她说，我哎呀，我同我爱的亲爱的这个女儿分开了，心里难过。这还不是死亡要分开，只是生存的时候，生存的时候他走了，还随时有可能回来看看母亲，我自己也可能去看看女儿。要在死亡的时候可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是发心念阿弥陀佛呀、啊，你要是愿意往生阿弥陀佛国去啊，你要预先想好这件事啊，你要。生存是常常的念佛，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力啊，不断的栽培，不断的栽培，慢慢的有力量了，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力有力量了， 其他的妄想不进来，要历练。这是一个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的一个条件。第二还是很重要的呀，你在这个平常念佛的时候啊，你多少要读读佛经，争取智慧，要看开一点，要看开一点。你生存的时候要看开一点呐、啊，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心里不挂碍。临命终的时候啊，因为你平常看开了，临命终的时候心里也不颠倒不糊涂。你平常念佛、啊，使那心里的相续不间断的清净的念佛，养成了一个力量。临命终的虽然有病，这个病不能影响你，你心里面还能保持正念。这个时候，我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愿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了。放光这也就成功了。所以平常你念佛的时候，平常要念佛的时候你要注意心不要乱。所以阿弥陀经说一心不乱，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呢，一定要这样做呀、啊，要努力的这样做。这是第一个条件，要把它这个条件呢你要自己要准备好、啊、第二条件要看开一点，看开一点。所以我认为呀、啊，你不是学习般若法门呢、啊、你也要学一学，正从经论上得到一些智慧啊。你常常思维世间上是无常的，集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何会道当离，有生无死，是四句话呀、啊、你常常思维，思维久了呢，你就能看开一点，把自己内心的这个爱也减轻，损之又损之，要达到无损那是太高了啊，只要轻一点。那你临命终的时候啊，加上有你的这个念佛的好朋友啊来帮助你念佛，你自己也努力，就有希望能往生了。我刚才说啊，我们佛教徒啊，不管你是坐禅也好，你是念佛也好，你读经好，都是重新创造一个如意的生命，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做这件事的这个办法是念阿弥陀佛，是念阿弥陀佛名号，修净土法门。修净土法门还有一个意思呢，你要是佛在世的时候，这些阿罗汉呢，他们不是念佛法门。不是像我们现在念阿弥陀名号的这种法门，他是修四念处啊，就在这里修四念处啊，就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把原来这个生命啊，寿命到了的时候就弃舍了，是这么一个境界。但是我们现在多数人办不到了啊，就是念，所以佛慈悲啊，知道在这个时代呀、啊。这个信佛的人呢办不到，修不能修学习这个法门了，只好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这件事容易做，不像我们在这个世界难，很多很多的呀，很多很多的因缘呢，使令我们迷惑，使令我们颠倒，使令我造了很多罪呀。但阿弥陀佛没有这些事情，所以在那里容易修行，所以念阿弥陀佛到那边去，意思是这样子。但是我刚才提出这两点啊，就是在这念佛的时候啊，心要一心不乱的念佛，又要多少的看开一点。但是这两点呢，前边还有一件事，就是愿，你愿上阿弥陀佛，这个愿也坚强一点。不有的时候啊，苦恼的时候我愿生阿弥陀佛，如意的事来先不要去，我在这里也不错，这也不可以，一定决定不变，有坚定的愿，一心不乱的念佛，加上看开一点的智慧，那么你将来往生是有希望的。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
昨天曾经提到念佛要一心不乱，不合掌。这个怎么叫做一心不乱呢？我们很容易啊想到，就是前一念念佛， 后一念也念佛，念念念佛，没有其他的妄想，我们就可以说之为一心不乱了。当然这样说是对的，可是很多的学习成名念佛的人都感觉到一心不乱很难，很不容易啊，一心不乱。但是有些善知识呢，也会施设一些方便，帮助我们呢一心不乱，就是打前锤，和迈步，把它配合起来，这样念佛就有可能一心不乱。的确也有这种作用，但是这个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上也说出一个方法，我认为那个方法如果你能做得好，也可以一心不乱。他说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念佛名号的时候，同时你内心里面有愿，与你的心相应。这句话如果用白话说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你内心里边呢有祈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的愿望，你有这个心情，也容易一心不乱。你不妨试一试。这个通常我们说呀，诚心的念佛就能一心不乱。其实藕益大师这个解释就是诚心念佛的意思。本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目的呀，就是愿生阿弥陀佛国，但是你要明白呀，你现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要有愿生阿弥陀佛的国的愿，不是到临命终的时候我才愿生阿弥陀佛国，不是这个意思。就生存的时候啊，时常的要发愿，愿生阿弥陀佛国。你念佛名号的时候心里面也有愿，念佛名号结束的时候也还要发愿啊，或者念莲池大师的那个发愿文，或者愿念这个慈云忏主啊他写的那个净土文，你诚心的念这个文啊。要是在大众里念的话，当然是打前锤，你随着前锤念。要是你一个人念呢，你也可以打前锤，你也可以不打前锤啊，你就随你的意愿。这个我们古代的老学究啊，他念这个诗啊，念的那个诗哈、啊、也有韵，念那个古文观止的是念的文章的时候他又有韵。我想我们要念的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意净光照我只是舍我，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愿，但是那个愿呢是由诚心发出来的，也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这一段话的意思。如果我们愿生阿弥陀佛国，需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的念佛，那就要诚心的念佛。所谓诚心呢，就是念佛的时候啊， 同时还祈求阿弥陀佛慈悲呀、啊，放大光明啊，来摄受我。你要有这样的心情，你也就容易一心不乱。这是啊，这是一个方法。其次，我们读这个印光老法师的文钞，他也说出一个一心不乱的方法。他说出来的方法呢，你用心呢、啊、念佛发出来声音，你自己的耳把这个声音就听到心里面，又念出去又听回来，不管是念出去也好，听回来也好，心里面很分明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很分明，这样子也能帮助你一心不乱。这是啊，这样的方法。当然也有人呢，拿念珠念佛，也有帮助你一心不乱的作用。也有人呢，计数念佛，啊，就是记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数，啊，你也可以一直的数到几百千万，也可以数到十就停下来。回头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这样子，念一句一个数。当然也可以呀、啊，是数一二三，念三句佛，再数四五六，再念三句佛，再数七八九十，念四句佛，就是这样，心里面一面计数一面念佛，这也是啊，也能帮助我们一心不乱。但是这样念佛呢？因为计数的关系啊，这个愿生阿弥陀佛的愿不明显了，只是念佛计数帮助一心不乱，这个愿的意思不明显，可是能一心不乱也非常重要。好，这个这样念佛啊，能够一心不乱很好，可是也可能这样念佛还是不能一心不乱，那怎么办呢？这个慈云忏主啊，他有编辑这个净土忏，你不妨拜这个忏啊，拜这个净土忏，或者拜大悲忏也是可以，拜莲华忏、万福忏都可以。你向啊阿弥陀佛说，我弟子某某啊，念佛心里面散乱，不能一心不乱呢、啊。我向佛要求，希望佛慈悲加倍我，灭除去，消灭这些散乱的事情，要我一心不乱。你不妨这样求也是可以。那么由拜忏呢，来帮助我们一心不乱也是可以。这个这也是一个方法。如果你有诚意要求自己念佛一心不乱，这些方法你都可以用了，我看应该成功了，应该是一心不乱的。但是这个不乱一心不乱这件事，我刚才我们说过哈，念佛的时候啊，心里面没有其他的杂念，很分明的、明明了了的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叫做一心不乱，这是的，这样解释是对的。但是啊，从你日常生活里边呢，你会发觉到还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有人赞叹你念佛的功夫好，你心里生欢喜心了，你可能生高慢心了，瞧不起别人了，这叫一心不乱吗？你生高慢心呢，就是心散乱了。生高慢，高慢呢，在这心说法里面说是个烦恼，不是清净了，不清净了，那就应该说是散乱了。如果人家毁谤你，你自己感觉一心不乱，念的佛念佛的很，念佛念得很好，别人回报你，你心里面感觉什么？
你可能现在愤怒了啊，那就是心乱了。所以这个一心不乱呢、啊，包括、啊、不心里面不起烦恼，叫一心不乱。但这样讲就是要求的太高了。可是、啊、如果你愿生阿弥陀佛的愿很恳切的话，你一定要想到这里，想到这里。如果你心里面常常起烦恼啊，对你念佛是有影响的。你就是你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了，一来了烦恼，你心里面乱不乱？你可能还是乱了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一心不乱呢，包裹心里面不起烦恼在内。你要要求自己这样子。这样说呢，这个我念佛的时候，我做功课的时候，我能够心里面不散乱，分明的念佛，叫做一心不乱。我不念佛的时候也不要起烦恼，这叫一心不乱。这个不起烦恼呢，有两种情形。一个并没有人阻挠你，你自己心里面就起烦恼，你要马上觉悟，要把这个烦恼要调伏它。一种是别人阻挠你，你心里面烦恼，照理说自己要有一点功夫，就是别人阻挠我，我不起烦恼，别人不阻挠我，我不起烦恼，其实有一点功夫。我们一般的人呢，别人阻挠我，我就起烦恼；不阻挠我，我心里也起烦恼，也有这种事情。你要愿意你念佛的功夫啊，能够有高深一点的功夫、啊。我不念佛也不起，我也不起烦恼；别人阻挠我，我也不起烦恼。这是啊。一心不乱，你愿意你念佛的时候得一心不乱，要注意这件事。第二件事还要注意一个事，难免会有病，难免有病。我身体呀、啊、是四大调和，身心愉快的时候，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很好，我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经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当然我拜佛的时候也是一心不乱，但是要有病的时候你一心不乱吧，你能不能一心不乱？是头疼、肚子疼、腰疼、腿疼、脚疼啊，牙疼，各式各样的有病痛来的时候，我也念佛，能不能一心不乱？我认为这件事也是很，你一定要警觉这件事。因为人临命终的时候啊，有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大病啊，但是也有人是有病。有病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非常的痛苦啊，四大不调和的时候啊，就生理上的冲突啊。我们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密心了不可得，但是心还是在身体，你不能否认这件事。所以四大不调和就影响你的心呢、啊、痛苦，有痛苦的感觉。痛苦的时候你能不能念佛？你能不能念佛？我看多数是有问题，多数就是痛苦的时候不能念佛。痛苦的时候如果不能念佛，你临命终的时候多数是有病痛，你还能念佛吗？你这个念佛的正念能保持吗？我看靠不住。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病痛的时候啊，一定把心静下来呀、啊，把这个念佛的这个清净心呢，相续不断的这样念呢，造成一种清净的力量，造成一种不乱的力量。你看那个 这个我们念的阿弥陀经上说，要一日一心不乱，要二日，要三日，要四日，要五日，要六日，要七日一心不乱。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古德的注解有很多种说法。我想啊，这个解释啊，当然偶遇大师说，有的人呢就念一天佛就得一心不乱了，这好像是永久的一心不乱了啊。有的人要念两天呢才能得一心不乱，有的人乃至到念七天才一心不乱。这样解释就是就得到永久的心不乱了，那当然是最好，最好是这样子。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不管你念多少天，你念多少个月啊，念多少年，但你能达到一心不乱呢，有一昼夜的时间一心不乱。我这个正念一提起来呀，十二个小时内一心不乱。要我的解释就是这样解释，我这十二个小时内我一心念佛心不乱，或者是十二个小时不是完全念佛，但是心也不乱，心里面也没有其他的杂乱呢，妄想也没有烦恼，心里面总是明明了了的。当然包括别人阻挠你，你心里也不烦恼，你赞叹我也不是那么欢喜，也不起高慢心，你回路我，你轻视我，我心里面还是分分明明的，不起烦恼，这叫一心不乱。我念佛念几个月了啊，我能达到二十四小时内一心不乱，或者是达到是两个二十四小时，三个四个五个七天，我念佛的功夫的能达到七天呢，都是一心不乱。我感觉阿弥陀经上这个一心不乱应该是可能是这样意思，不是说你永久的一心不乱。我看我推测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子，不是说你永久一心不乱。但是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那个文上说不是永久一心不乱呢？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阿弥陀经》上说，啊，要一日一心不乱，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临命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心现啊，声音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国。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你平时念佛得到一心不乱了啊。但是临命终的时候也心不颠倒，这个意思就是说呀，可能你临命终的时候又心又乱了，不颠倒也就是不乱，不乱也就是不颠倒的意思。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隐藏在里边的一个不定的数，有这么一个变数。再看看这个玄奘法师翻的这个《阿弥陀经》上的，那上面有个佛加持的，临命终的时候蒙佛的加持心不颠倒，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这个梵本原来有这么一句话，鸠摩罗什法师把它略去了，那就是宣传法师翻的比较详细。但是我们这两种翻译啊，把它对照起来呢，宣传法师翻的明显，鸠摩罗什法师翻的也含蓄，应该里边也含有这个意思。所以说您临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有这个味道。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一心不乱呢，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你念佛的功夫能达到啊，十二个小时一心不乱，这就算是一日，或者这样说哈，或者是啊一日两日三乃至七天一心不乱，不是永久一心不乱。永久的一心不乱我看只有圣人才可以。这个经论上说到出果圣人呢，
不是凡夫了啊，他都不能说永久的一心不乱，这个出国圣人，因为他这个出国圣人有的时候也有起烦恼的，也这个事情。而在这个在从阿含经上的记录上看呢，佛在世的时候在家居士也有得出国的，还有妻子，好，他有事业的，啊，他也可能呵斥他的公言，他的公言要是不合道理的，他可能呵斥他的。那么这可见出国圣人也没能完全的一心不乱，有时候也有烦恼，也有贪心，也贪欲心也是有的，好，也有嗔心，有这个事情。所以出家的人呢，过这个凡夫的生活，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一心不乱。那经论上说，出国圣人有的时候他收徒弟啊，收了徒弟，徒弟不听他话呀，他也心里也是不舒服，心里面也得愤怒，啊，就是出国圣人也有嗔心呐、啊。所以从这些文字这个经论上的记录上看呢，出国圣人都不能一心永久的一心不乱，何况你没得出国的人，你能永久一心不乱吗？所以这个事情呢，说这个段文呢可以解释啊，这么解释，就是我们现在的呀、啊，我没得圣道，我们就是现在这个散乱心呢，由于你诚恳的念阿弥陀佛名号，由于你诚恳的愿生阿弥陀佛国，你这个诚心呢一直的念佛的话，得到了这样的力量，我七天一心不乱，过了七天心就乱了，就是这么一个这么解释。但是这个修行人呢，但是他常常的念，常常的训练自己，好，所以乱了以后心里面还能收回来，我再继续努力，又是七天不乱。当然可以再进步，可能一百天心不乱，但是你要可能又懈怠了啦，只能到一天一心不乱，这个也是不决定的呀。只要是你没得圣道啊，你心里面的境界都是进进退退的，没得圣道的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用功修行的人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给自己一个作为一个计划，我要得一心不乱。你要这样的念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你念佛的功夫有时候进也有时候不退，有时候进有时候退。所以你一有得到一心不乱了，我这一坐八小时念佛一心不乱，你不要欢喜，可能再过半小时就退了，就是这样子。但退了不要紧，你不要灰心，继续用功，他又回来了，就是来来去去的呀。所以退了你也不必泄气，你进了一大步你不必欢喜，你是时时努力好了。所以从这个一心不乱的情况来说呢，我们自己呀、啊，要求自己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心不散乱，不要有烦恼，我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心里面也不要有烦恼。说是这个我不是出家人哈，我是在家居士，周围有很多眷属，很多事情要处理，难免会有一心不乱，会有乱的时候，但是你立刻要知道这是个错误，立刻要知道，立刻要知道啊！我昨天说过一件事啊，就是这个心不颠倒，也就是乱，一颠倒就是乱掉啊。但是这个乱呢，有几种情形哈、啊，一种情形啊，不是那么严重。我心里面有乱了，但是知道错误，我把它调过来，这就比较轻微的。有的时候啊，是你对于佛法的认识不够啊，你智慧有问题啊，你错误了自己还不知道是错误，这是严重的事情，这是严重的。这件事呢，怎么办呢？ 这样就得要学习佛法。当然我这样说于净土法门又有点问题，你要去学习经论就是有问题了，问题是更多了。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糊涂了，自己还不知道糊涂啊，这个是严重的事情。自己糊涂了，知道糊涂，我还知道调整，这比较轻微，比较轻微。所以自己呀、啊，也想一想，如果自己的对于佛法的认识不够啊，就是知见有问题啊，你没能得到正知正见呢、啊，你还有这颠倒的问题、啊。要颠倒，现在颠倒就不能往生的了。临命终时本来是说心不颠倒才能往生，心要颠倒就不能往生了。所以你还是要啊，如果你的条件、你的因缘合适，你还是得要学习佛法的。从学习经论中得到正知见呢，这才知道我现在心颠倒，现在心不颠倒，你才知道这是光明，这是黑暗。这是正知正见，这是邪知邪见，你才知道。然后你自己保持正知正见，保持正念分明，保持一心不乱。我们平常啊念佛的功夫不够啊，不要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就是平常的时候就知，你就知道自己念佛的功夫达到什么程度。这个我刚才说过，有病的时候啊，心里面特别苦恼，念佛念不来。我心里面呢，身体健康的时候，我愿意可以念佛。有的人呢，有的时候身体没有病，有时候可以念佛，有时候不能念。这心里面烦躁，他的爱烦恼来了，他的嗔烦恼来了，说佛是不能念的，就随之烦恼去了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哈，但是这个有病痛，这个苦恼特别厉害的时候，心里不能念佛，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说这些事情啊，我们要怎么样办法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啊，尽量的要争取时间念佛，就是把世间上的尘劳的事情要放下，要放下多少？你不能完全放下啊。你最低限度要放下四个钟头，一天要做八小时工作，你要放下四个钟头，就是工作四个钟头啊，我有四个钟头念佛，或者是啊，争取一个段时间呢，我连续的100天念佛，我自己用功了，就是尽量的争取时间念佛，养时间这个念佛，今天也念，明天也念呢。使令自己这个一心不乱的力量就得增长，逐渐逐渐加强，加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病苦来的时候，不管病怎么苦，我能念佛。你要达到这么程度，你临命终时候可能有希望，有希望的。如果你这个你要不预防到这一招啊，不要说临命终的时候啊，就是平常痛病痛厉害的时候佛念不来，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佛教徒啊，要是发心念佛的时候啊，你对于一心不乱这件事啊，你要自己考验自己，从这几方面，我四大调和的时候念佛，没有人阻挠我，我一心不乱，苦恼我也要一心不乱，啊，我有病的时候也要一心不乱念佛，那么你可能有的希望，你到临命终的时候能不能往生，你就知道是有希望的，你一定要这样考验自己，不然的话没有把握的，没有把握了啊。所以我们呢，一方面啊，平时一方面参加大众的念佛法会念佛，如果没有大众集会的念佛，自己也有功课念佛，应该也要拜忏，忏悔业障啊。 这个严重的业障来了啊，很苦恼啊，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能忏悔呢，就有希望啊。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这个业障不现前，就是有它不现前。佛菩萨有广大不可思议力量啊，它能移转。你本身要有力量，你本身呢要有个力量啊。佛菩萨借你这个力量，就把你业障能拨转一下。我曾经说到，曾经啊，思维一件事，比如说是，我不要过点哈，这个我们说是政府的做事情的人贪污，我做这个事情有点不合法，正式申请是不能批准的，但是我可以用一个方便的，他就给我批准了，我们可以这样做哈。说现在佛菩萨，我要求佛菩萨，我有病，我要求佛菩萨，佛菩萨叫我病痛好了，我给佛菩萨买个生果，用生果供佛菩萨，买个花，香花供养佛菩萨，让佛菩萨叫我病苦消除，这和这个政府的官员贪污有什么不同？我曾经想过这件事，你曾经想过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应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在思，我们自己在想啊，我们都是凡夫，他在政府里啊做一个小官或者大官，虽然是有一点不同，都是凡夫，这是啊，有贪污这件事是情有可原的呀。佛菩萨不是凡夫，他对于我们呢所供养的呀，我看完全没有执着心的，没有执着心。你供养他也好，你毁谤他也好，佛菩萨心都是一样的，一点也不动的，决定不可以说像用社会上那个当官的贪污来对论，不可以同日而语的。但是这件事怎么回事情呢？这个事儿是那样哈。比如说我们念佛的时候烧一支香哈，我这个诚心就容易发出来。我见佛，我来拜佛的时候买一支花，我看这花很欢喜，我买这花供佛，你自己心里也欢喜啊。啊，你买一个苹果，买个梨或者买什么，你能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恭敬的供养，你心里欢喜，心里清净，这件事帮助你心里面呢提高你的恭敬心，提高你的清净心，佛菩萨就从这里也能发挥作用，能发挥作用，就能够拨转你的业力。我认为佛菩萨能消灭你的业力，这件事很难。消灭佛菩萨说是能够把众生的，因为你供一个苹果，供一个花，就把你的业力消灭了，这些职业有问题，你们仔细想也是有问题。如果说是佛菩萨有这个神通道力，能把众生受苦的业力消灭了，那佛菩萨就你不用求啊，他就可以做这件事的。佛菩萨做这件事，我们想一想啊，这个后遗症是什么样的事情？那好，我继续造恶业，佛菩萨给我消灭这个业，我不用再受恶报。应该是这么解释了吧，是不是？所以佛菩萨呀，这个神通道力，因为你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观世音菩萨能消灭你的业力啊。但是我们佛教徒刚才说了，不是圣人，都是凡夫，有的时候也做善事，有的时候也会造罪的。要是我们相信佛菩萨能把我的，我念几句佛就把我的罪业消灭了，那我继续的造这个，去造罪，捡这个便宜，那等于是佛造罪，等于鼓励你呀、造罪了。佛菩萨给我灭罪，等于是鼓励我们造罪了。佛这样对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是不合道理呀、 所以我们的，所以我们念佛求佛是消我们的罪呀、啊，这件事啊，我们要重新想一想啊，要重新想一想的呀。而这个经论上说了啊，经论上说佛菩萨不能灭众生的罪的呀。当然我这说这话没有功德，那我们不要念佛了，我们不要拜佛了啊，所以这样说也不是太好。那么这件事究竟怎么回事情呢？我们真实的来说呢，佛菩萨不能灭众生的罪，这个罪是不能灭的，是不能灭的。你造了罪，你就是将来这个罪令你得过报的。我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把这个问题解释完了哈，我对不住我多耽误点时间。这个我分两部分解释哈，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感觉到佛菩萨这个慧眼、法眼啊，这佛眼看得清清楚楚。你现在呀、啊，的确是对佛法有真诚的信心，能用功修行。假设你的业障来了的话呢，你这个道心把持不住啊，你就不能修行了，将来你苦了啊。你要在生死的流转很苦啊，但是你现在呢，随着这个苦果报来了啊，很苦，但是你发出诚心来呀、啊，向佛菩萨求啊，我买一点生果，买点花，诚心诚有拜佛祈求啊，使令你的心清净了啊，你自己心清净了啊，心一清净呢，你以前那个罪业啊，这个罪业啊，去得果报也要带缘，要假借你现在呀、啊、有一些不清净的事情啊，以前的罪业就容易得果报，多数是这样的啊，也有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心诚恳呢、啊、由于礼拜的关系，由于赞叹佛的关系啊，一则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是忏悔业障，有这些事情啊，使令你心清净了，那些业力带不到缘，就是得不到机会发生作用，而这时候佛菩萨这个神通道力扭转一下，这一扭转，这个业力就停下来了，业力并没有灭，还是在那里，但是不发生作用，你就满愿了，你的病就好了，你的这些有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啊，你用功修行啊，就成功了，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或者是得圣道了。得了圣道以后，有可能你以前那个罪呀、啊，可能还是要受一点苦的呀。得了圣道，你有些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圣人，他说他也有病啊。你舍利弗尊者是大阿罗汉，不是普通的阿罗汉。他也有病，阿道利尊者也是大阿罗汉的，也是有病的，你在阿含经就看出来，就是有些业力是不可以灭的，不能灭，这是啊，说你有清净心呢、啊、我这样说呢，就是我们对于般若法门没有学习过，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经》这些甚深的经论呢、啊，我们没有学习过。我是说，其实《金刚经》《印和印》都读过，那不算数。你读《金刚经》，我还多数都不及格。阿弥陀佛，我说这种人啊，我们买一支香啊，买一支花，买一支果供佛，我们诚恳地拜佛祈求，是这种人呢、啊，就是这种情形。这是一个解释啊。第二种情形呢，我们过去是造的罪呀、啊，有多少种类不同？有的时候啊，我们造的罪呀、啊，造的非常的呀、啊、欢喜。我造罪的时候心里很欢喜，在计划的时候感觉到这个事情能做成功，心里欢喜。做的时候很顺利，把这件罪过的事做完了，做完了心里还欢喜。你这个罪过是定业不可转，就是定业，那是非得果报不可的。 另外一种罪业呢，你自己不愿意做，是另外有一种啊强大的力量压迫你，你不得不做，做完了心里也不欢喜，这个业力不一定得果报，是不定业，不定业。这种情形呢，要是你学习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学习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学习这个这一切的经论呢，里面说到诸法实相的道理，你心里面通达了，通达这个道理，不只是文字，不只是文字的，你心里面能和那个诸法实相的道理相契应、相契合的时候，实时的这样做诸法实相观呢，当然也包括可以拜佛这些事情都在内。这样情形呢，你以前造的罪呀、属于不定业的，能消除，能消除的，就不受过报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以前造的罪，那个罪业的力量啊，并不是在外边，在你心里边呢。由于你心里面的如理作意的力量啊，就把那个不定业的罪业消除了。但你做你这个你如理作意啊，就是所谓修四念处了啊，这个修止观了，也就是修禅，不是化头禅啊，化头禅我因为不行，这样子呢，能把你心里面这些不定业的罪过能消除。但是你继续的努力呢，那个定业可以转，就是不是决定了。比如说有的这个你造这个罪业，一定要到三恶道去受苦啊，去受果报的，但是你能这样修行的时候呢，就在人间受一点苦，就是重罪轻受。这个事情呢，不只是说是我买点花果的事情，不是这个，这是要超越了这个境界。当然，这个人也可以买花果供佛，但是他能够依据经论上诸法实相观呢，能做这样的四念处观。那是高一级了，那是高一级的。但是我们佛教徒，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能达到这个程度的人，我认为很少。我今天曾经和一个居士说，我们中国佛教汉人佛教徒啊，就是应该发惭愧心的，学习佛法多数不及格啊，得少为主啊，都是小小的，不容易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要是能够想要这样子，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我们要是有什么业障，有什么罪障现前的，分这么两种情形，这个不能和社会上那个贪污的事情相比，不可以和那事相比。好，这个有，所以我们要想要啊，决定往生阿弥陀佛国的话，要多拜忏，要多拜忏啊。所有的忏法，这些古德编的大忏法都好，我们都可以的啊。然后我们有念佛的功课，偶然的就用拜忏做功课，忏悔业障。应该做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啊，自己什么时候有问题、啊、天有不测风云，你有旦夕祸福啊，这句话是真实不虚的呀。我们看那个偶一大师的那个年谱上，他看到上他得一回重病不得了啊，后来好了，等到临命终的时候，没有什么严重的病，轻微的，这是最好，是我们最好是这样子。所有的业障啊，叫我得一回重病啊，但是说还不死，不要死。等到这个业障因为得了重病消除了啊，这也可以说是重罪轻受啊。等到临命终的时候，身体不是太苦，我容易把持住正念分明，一心不乱，阿弥陀佛现前。放光界就往生了，所以我想我们 修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名号的这个净土法门的人呢，你要想一想，你要为自己想一想哈，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能一心不乱，也要多多拜忏来消除业障，这样子啊，你也要安排你临命终时的环境情况，也要想一想啊。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往生阿弥陀佛国去，这是太殊胜了，真是不可思议功德呀！对不住，我过重点了，今天讲到这里了。